弟兄姐妹朋友们早，说话说不溜，就是比较紧张。大家看到我今天这个正道的题目是被提醒想到了什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再次带领我们来到这个殿堂里面来敬拜你。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的手里边，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愿意我们来听你的话语，也求你帮助我能够把你的话语能够讲清楚，就像刚才诗歌里所唱到的，在你的爱里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就求你让这句话成为我们的心声。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和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今年呢有机会呢，我们全家一起回国，在四月底五月份我们回去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在最后几天呢，就是你知道启勇在国内，然后他正好去河北一个地方去，就是给他们上课，就是那边有个神学院，去给他们上课。后来呢，上完课以后呢，他就到北京去，然后那时候冯晶还有带着孩子呢，我们都在北京，然后我们是在回来之前几天，然后我们在北京一块儿待了大概两三天的时间，确实有一段很好的时光。然后呢，有一天呢，我们就说，我们说好去长城，因为长城总是一个比较吸引人的地方。我现在每次去，我都觉得感觉很好。然后我们就说好去长城，然后我们就是说去坐，它有一趟相当于高铁或者是火车到八达岭，然后我们就到北京北站。我们一大早就赶去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买票怎么样，因为都是临时买票，我们就一大早赶去了。到那儿以后呢，人已经挺多了，我们说那就排队吧，排队买票就好了。然后排着就马上就快到了，然后我说哎，人挺多，十几一二十个人，而且太阳晒得也挺难受，那天那是五月份嘛，五月份已经开始热了。然后后来呢慢慢到了，哎，正好到我的时候呢，里边窗口里边人告诉我这趟车的票卖完。因为他那个车呢，他你知道去八达岭，他有在山里边走，就是说他那不是很高的山呢，他在山里边走。但是呢，他车呢，他就说为了安全考虑，就说一趟车呢只卖多少张票，二百多张票，你知道吧？然后到我正好就卖完了，我心里话，你再卖我一张也不影响什么了，不行，那就是卖票卖完就卖完了。然后你要等下一趟车，两个小时以后，而且呢，现在不卖。就是你要等这趟车开走以后呢，因为他那个票呢是没有车次的，就是跟很早以前那种一张小发票似的，你知道吧？没有任何车次，等于说你要是买了现在的票呢，你就可以上车。所以他说呢，这趟车走了以后呢，你才能买下一趟车的票。心里边我说别扭，我说怎么到我就碰到这事儿了，也没办法。后来呢就说我们商量，我们就等吧，反正。啊，两个小时以后嘛，还有一趟车，我们就在那等。然后呢，我们就在几个人在那聊天，反正也没事嘛。就早上吃完饭九点十点，我们就在那聊天。后来不知道谁就说了一句：“我这要是将来天国的门就在我们面前就这样关掉了，那就真麻烦了。那没下趟车了，就这一次机会了。”当然了，我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也就是在就是有点开玩笑那种说法。但是我们知道呢。习惯这个东西。有一张这个。就是我就是当时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天国的门，就是如果真关掉的话，你没有下一趟车，你没有下一次机会。虽然我们是在开玩笑，但是呢，我们知道圣经里边呢，确实有这种记，就是真实的在告诉我，将来基督徒被提，我们进入天国呢，这是一个事实。我们来看两节圣经，可能字儿有点小，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读。第一段呢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我们上面有，我们可以，如果你要能看清楚的话，字儿比较小。七，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起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第二段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51到53节，请。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你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还要变成不死的。就这个信息呢，就是基督徒被提，我们将来要进入天国呢，这个信息呢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脑子里边呢都是已经扎下根的。怎么讲呢？因为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别的基督徒来给我们传福音，他肯定要告诉我们这种信息。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去跟别人讲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讲这种信息。所以这个信息呢，对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不陌生，都非常熟悉。但是随着时间的就是延长或继续啊，好像这种概念在我们头脑里面已经，就是怎么讲，已经也不是说模糊了，而是说对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那种新鲜感，已经没有的任何新鲜感。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这个主快来了，这是一个很 popular 的一个话题，很多人在谈主快来了。但是当我们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反应，也没有什么感觉。Left Behind 这本书呢，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你不一定看过，但是你很多人都听说过。就是说这个中文呢，我就给它翻译成就是被留下的。这本书在很早以前呢，拍过一次电影，就是说，然后呢，今年呢又被拍了一次电影。后来呢，我太太呢就问我，她说：“哎，要不要去看一看呢？”我说：“好啊，反正因为我实际上我们家很少看电影，但是就这种片子，我说那就看一看就好了。”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就找了个时间呢，我们去看看这部电影，就是说，他的故事情节呢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一家，他里面很多了，我就大概简要，就是他里面讲了一家四口人，父母就爸爸妈妈。然后一个女儿呢是在上大学，然后还有一个小弟弟呢，就是说大概就是可能11、12岁，他没有说，但是看得很小了，就是跟姐姐差别挺大的。然后呢，其中呢这四个人中间呢只有妈妈是基督徒。然后你可以从这个情节，这个电影的演的过程中，你可以感觉到呢，这个妈妈呢一直在给他，当然弟弟很小了，就是主要是可能跟他的爸爸呢，就是跟他先生呢，还要跟他女儿呢在传这个福音，就一直在讲这个，一直在讲这个就是圣经上的东西。所以说潜移默化，虽然这两个人的反应呢，就是很强烈，你知道，他就是非常抵抗这个福音。所以说，但是呢，虽然他妈就一直讲，所以他们对这个福音呢还是有些了解，就是对这个我们现在就要讲这个，就是将来基督徒会被提，然后这个话题呢，这个信息呢，他们都有这个。最起码在头脑中呢，他们知道，明白不明白是一回事，但是在头脑中呢，他们都知道。当我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呢，很显然嘛，我肯定很注意那个什么时候被提那个时候嘛，那 Left Behind 嘛，就是我要看看被提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这是当时我们看电影的一个心态嘛。他被提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女儿呢从学校回来给他爸过生日，但是他爸走了，然后他就回家去见他妈妈，一见他妈又给他谈这个福音的事儿，你知道，就是谈这个圣经的问题，然后他俩就吵了一架。这个女儿呢就是带着弟弟呢开着车就去那商场里面，然后在商场里面他跟他弟弟在转悠，然后呢他突然弟弟已经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实际上没有被提，他突然弟弟就不是跑出去看别的东西了，然后我太太说已经发生了，我说好像还没有吧，然后他弟弟就在找，后来找到他弟弟，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看一个东西，然后他找到他弟弟以后，他就抱着他弟弟，这时候呢突然一下弟弟就没了。实际上这个镜头呢，就是说 对我来讲呢，心里面实际上已经，因为我想看嘛，实际上我心里面已经有准备。但是，当这个镜头真正发生的时候呢，就是它那种视觉那个冲击力呢，非常的大，就让我的心里边呢，就是非常的震撼。就是说，我并没有感到害怕，因为我相信我会被提，我并没有害怕，我也没有疑惑，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圣经上讲的，肯定要发生的。但是当它真正在你的眼前出现的时候呢，你心理上那种感觉呢，就是说你很难拿语言来描述，就是说感觉像什么，就是你就在好比你在那儿走着，突然有个人出现你在他面前，吓你了一跳，你知道吗？你如果想象力比较丰富的话，你可以想一下，我们现在正在聚会，突然很多人没有了，我希望是很多人，不是很少人，突然很多人没有了，你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感觉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当我看到这个镜头的时候呢，后来电影一直在演，后来我就开始想说，谁要借这个电影来提醒我什么？是不是他再次在提醒我们？当被提发生的时候，当主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我们心里是不是有那个确据？我们将要与主在天上团聚。另外一个问题，当我们看到这个镜头的时候，我们应该对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我们的朋友，那些还没有相信的，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今天想把这两个问题呢，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既然讲到我们有没有准备好，等到主再来的时候，等候被提的时候，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到底应该准备些什么？什么叫准备好？那你总要有个标准，什么叫准备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应该准备些什么。在马太福音22:14呢，上面有，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是在圣经里头讲到的。这些经文呢，我们都陌生。怎么讲？听到福音的人，接受福音的人很多，但最终能够进入天国的人却很少。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在我们的头脑里面，谁可以进天国？牧师应该没问题吧？怎么讲？教会的服侍的同工、执事，或者是主日学老师，我们大厨，我是大厨，就是在教会有很多服侍的人，我们应该觉得他们进天国应该没有问题。大家应该同意我这个观点吧？电影里有个镜头，这是第二个地方让我也不是很 shock， 但是确实也是存在这种情况，就是说，因为他女儿呢，刚被提发生以后呢，他找不到他弟弟，对吧？然后整个商场里大乱，然后街上也是交通事故频繁，你看医院门口都医院里面全都是人，然后呢，他就他的车也被撞了，也被怎么了？然后他就走路回家找他妈妈。回到家以后，他妈妈也不在，就是妈妈也被提了，因为妈妈是我家里唯一的基督徒。然后他就到教会去。当他走入教会的时候呢，教会是空的。我当时看，我说还挺高兴，我说最起码教会是空的。他就从后面进来就往前走， 然后走到最前面呢，有一个人在那坐着，大家猜猜是谁？没错，电影一演就是这样。前面只有一个人在坐着，就是他牧师在前面坐着。然后呢，可能你就要想，这牧师怎么可能不被提？然后他也怀疑同样的疑问，他就问这个牧师，说你天天在上面讲道，说你怎么会留下来？然后牧师说了一段话呢，给我们一个答案，说不在于我讲了多少道，而在于我信不信。不在于我讲了多少道，而在于我信不信。虽然我们可能想到这个例子可能有点太极端了，但是牧师说的话里边呢，确实告诉我们，信是我们的一个中心，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中心。我们知道，口里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是我们可以得救，并得以称义。这是我们与主耶稣重新建立关系的一个起点，不是一个终点。这是我们与主耶稣建立关系的一个起点。实际上，从这个起点开始的我们基督徒生活呢，我们也不知道多少年，对吧？这个生活呢，实际上是我们的信心呢一个实践的过程。我们从大陆来的，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讲这个。从大陆来，你肯定知道这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你肯定听说过，你如果要读过书的话，肯定听过这句话。但是我们也知道，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的神是不需要检验。但是呢，我现在就想把这句话稍微改一下，改成什么呢？就说实践是检验信心的标准。实践是检验信心的标准，怎么讲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来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就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活出来的信心呢，是真实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我们相信并接受耶稣为我们的主，就是要相信接受圣经里对我们的教导。圣经是我们生活的依据，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做，圣经里告诉我们的非常清楚。当我们知道这些教导以后呢，我们要按着这个教导去生活，去过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成圣的这个生活，成圣的道路。刚信主的时候呢，我们是有一个这个圣徒的地位。如果别人说你是圣徒，你不要说我不是圣徒，你确实有圣徒的地位。当你受洗以后，你相信以后，你有圣徒的地位。但是我们的生命呢，需要在这个基督徒以后的生活里边呢，要被主新的生命呢进入到我们里边，来改变我们老的生命。在这个基督徒生活里边呢，主耶稣呢，他陪伴着我们摸爬滚打，跌倒了再爬起来，这是我们经常每个人都会碰到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旧的生命呢，被主耶稣新的生命呢来代替。我们的兴趣呢，我们的目光呢，会从世界上的东西呢，转变到神国的事情。这是要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说，在雅各书的2:17呢，他这样讲到：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各书的2:17，他这样讲到：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实际上已经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的信心呢，要在生活中表现出来，我们的行为要得到改变，我们的心里边，我们的生命要得到改变。在罗马书6:3-5上面有。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第五节呢，他先讲到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借着洗礼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后半句，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复活的生命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不是说还是我们以前的我，而是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的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这两样的结合，受死和复活，才是我们救赎的全部。并且这个新的生命呢，要长大成人，这个新的生命要成长，不是说我受洗完我就那样，而是说这个新的生命要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马太福音呢，有一个故事，我们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的22章呢，2到6节，就耶稣用比喻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是这样讲：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圣经里面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后面还有一段，但是我们就看前面这半段。当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自己跟这个上面所讲到的神去邀请这些人有没有任何的相似之处。有没有任何的相似之处？在第五节他这样讲到：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我们知道这世界的诱惑力是非常大，甚至撒旦呢用这个世界来诱惑我们的主耶稣，这是在马太福音的4章8节，这样讲到：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界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匍匐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所以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是非常大的。当然撒旦诱惑我们，他不需要把整个世界给我们看了，可能金钱、地位、舒适的生活，或者说被人认同、被人认可，随便的一个东西都可能成为，他都可以用来诱惑我们。他真把世界显给我看，我可能也。不知道。很可能真的这个世界诱惑非常大。实际上这些东西呢本身呢都是中性的，你说这个钱、这个地位，这本身都是中性的，并不是说谁谁谁有钱、谁谁谁有地位他就一定不是个好基督徒，并不是这样。这些中性的东西呢，对我们来讲呢，有时候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这些东西本身，而是我们的欲望，而是在我们的欲望呢来驱使着我们去追逐这些东西。 在马太福音的6章33节呢，主耶稣这样教导我，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神完全可以通过祝福嘛，这些东西给我们。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陷入到这个魔鬼的诱惑试探里，而把我们的欲望摆在这些事情本身，就是本身这些事情的前面。实际上同样的问题呢，也可能出现在教会里面。你说那是世界上的东西，但实际上很多东西呢，也有可能同样的事情呢，也可能出现在教会里。教会里有很多服事上的需要，许多弟兄姐妹呢花时间呢花精力在做，这是符合圣经教导的。我们看以弗所书的4章16节呢，它这样上面有，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案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呢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就是说，但同样呢，我们要省察我们服事的动机，我们要省察我们服事的东西，到底我们是为什么在教会服事。曾经有个牧师呢，在讲到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弟兄呢，他说我想去上面领诗，很好啊，来服事来领诗。你为什么要服事？你为什么要领诗？他说因为那个领诗呢，看着好像很有权力，让大家站起来就站起来，让大家坐下就坐下，这听起来很好笑。这例子是什么样不重要，但是告诉我们要来审查我们到底服事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来服事。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面对任何一件事情呢，我们都要学会放弃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怎么做这种想法，我们要学会去放弃自己的想法，而去想到神如果他来做这件事情的话，如果神亲自来做这件事情的话，他会怎么做，他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如果不去寻求神的心意呢，事情做好做不好这个暂且不说，但是呢，基督的身体呢得不到建造，因为我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基督的身体得不到建造，就是我们的教会，而且可能我们个人的离神呢会越来越远。在路加福音的9章23节呢，上面也有，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背起十字架什么意思？就是 deny yourself， 要否认你自己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基督生活中呢，我们的想法呢跟神的想法呢总会有偏差。这个世界上的诱惑呢，各种各样的诱惑呢，确实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那有没有一条中间道路可走？有没有一条中间道路可走？既满足了我们个人，又能够跟随主。马太福音的6章24节呢，讲得很清楚，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轻这个重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这圣经上告诉我们，很显然答案就是 no， 那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所以我们要放弃我们自己的东西来跟随主。我们在前面讲了这么多呢，最根本的目的呢，就是要提醒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明白，要随时准备好 等候主的再来。神所看重呢，是我们是不是有一颗愿意跟随他的心，我们是不是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摆上呢，一生一世来跟随他。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耶稣基督的芳香？我们与他的关系到底如何？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也是应该在今后的生活里边我们需要预备的，这是我们需要预备的。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因为当时电影里是这样，一被提以后呢，整个世界就乱套了。就像刚才我讲的，抢劫，因为这个姐姐在回家路上的包就被抢了，有个人骑着摩托车拽着她包就跑，然后交通事故都不说了，就世界处于一个整个的混乱的一个状态。就当我看到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对我们身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同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想我们都有一个标准答案，就在上面，马太福音28:19-20。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一个标准答案，我想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你都知道这个标准答案。但是当我看到这个 Left Behind 这个电影的时候呢，它给我的是一种迫切感，让我感到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迫切感、紧迫感。一方面呢，基督徒被提的日子呢，没有人知道，这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呢，上面有24:40-42这样讲到，那是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这是一个原因，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会来。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心意是乃愿人人都悔改，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是他又明确地告诉我们，主是要来的。他又明确地告诉我们，主是要来的。我们到底还有多少时间，有多少机会去传福音？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多少机会？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答案。我刚才讲的，现在有一种观点，就是说这个耶稣快来了。对，这是一个很普遍的观点，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的各种各样的灾难频繁的发生，疾病、地震、战争，这是不是末世的征兆呢？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但是我们离神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呢，这是一个事实，因为时间不可能倒流，时间不可能倒流，我们时间是往前走的。所以不管神什么时候来，但是我们离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呢，这是一个事实。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呢，让我有这种紧迫感。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他们将要面对的，就是那些被留下的人将要面对那种情况呢，最起码对我的家人来讲，我不希望他们去面对。在马太福音24:21呢，他这样讲到，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我们实在无法想象这样的大灾难到底是什么样的，但在电影里边被留下那些人所表现出来那种 困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焦虑、恐慌、害怕，这些事情让我看的时候，我已经足够让我揪心了，就是说。整个世界呢陷入一片就是无秩序，没有任何秩序。因为这个爸爸呢是个飞行员，当时呢在被提的时候呢，他正开着飞机去欧洲，在空中呢突然就发生了，然后就飞机上就有人就被提了，所以他就回来呢，他就调头就回来了，他也不去欧洲了，他调头就回纽约。来了空中呢，就有一架飞机。我们都知道飞机飞它是有高度的，就是从南往北是一个高度，从东往西是高度，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它有个高度。然后他就看到呢，有一架飞机呢，正对着他，在同样的高度就飞过来。然后他就呼叫对方。但是后来电影给个镜头呢，里边两个飞行员都没有。就是都被提，后来两个飞机就蹭到一块儿，没有，就是另一架飞机就掉了，然后他的飞机被撞了以后呢还能飞，但是油就没有，所以当他回纽约的时候呢，他就呼叫那个纽约JFK 的塔台，就说你要给我准备一条跑道，然后 JFK 告诉他我们没有跑道，说整个机场都乱套了，说你要到别的机场降落，但是我没有油了，我没办法，我能飞到 JFK 就已经很不错了。后来的情况就是他在女儿的帮助下，在一条公路上就降落了。我不知道强调这个混乱的情况，但是当时的世界呢是一种无序的状态。这些看起来呢，不说我们心惊胆战嘛，但是确实是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人，我们身边的人去面对这种情况。但是你如果看启示录的话，就圣经的最后一本书，但是启示录上有很多描述大灾难的情况。你如果看启示录的话，你可能看到他们将来所要面对的比在这电影里所看到的可能要更加的 worse， 更加的差。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呢，我就觉得那种传福音的紧迫感。先不说我们说不认识的人，说说我们的家人。我们都知道，你如果给你家人传过福音的话，你知道这是最困难的。我父母呢，十几年前来美国，那时候我的老大一岁的时候，他们来过，待了一年。刚开始他们也来教会，但后来呢，他们就不来了。后来我们在家呢就经常因为这个福音的事情呢搞得很不高兴，就是说当然我愿意给他们讲，他们就不愿意听，所以就搞得很不高兴。后来一年以后就回去了，然后我们家基本上两到三年会回国探亲，每次探亲呢，然后总会因为这个福音的问题呢，信仰的问题呢有矛盾，就是说有时候搞得非常不高兴。所以后来我就想何必呢，对吧，两三年再回去一次，搞得家里人走的时候大家都不高兴，那就不说了吧，反正就是就不讲了，就是为他们祷告，然后希望呢他们看到我们，就是说我们生命的改变呢，他们能够重新来认识这件事情。但是当我看了这个电影以后呢，我觉得这个不能等，当然我们的生命是在改变的，但是该讲的还是要讲。回来当天晚上呢，因为我们家现在我们知道中国人很多都在用那个微信，我们家有一个微信群，就是我姐姐我哥哥然后还有那些孩子我们都在微信上。回来当天晚上呢，刘磊就在微信上发了一个，就是写了一些东西，就是说就来告诉他们，就是说这些东西。后来我太太还在开玩笑，她说这个借酒壮胆，这个就借着这个神给的感动，他就把这个发出去。 直到完，一旦你走出来这一步的话，后面就会容易。所以他现在是经常的没事就发一些这个福音方面的东西。最起码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他们回什么东西表示不高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不能等。我们要靠神给我们的感动呢，把这个福音呢传给我们的家人，也传给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的同事。神给我们创造了很多机会，我们要能够好好利用这些机会。最后呢，我想讲一讲对非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就是说，就这个被提这件事情，对非基督徒有什么意义。看店的时候呢，我们去的比较早，因为也不知道，就是说买票啊什么东西的，我们就去的比较早，然后大概提前了半个小时吧。然后买完票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在外面，想着还早，我们就在外面转一转，然后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呢，整个那个放那个 Left Behind 那个影院里面就我们一家。哎，我说今天还不错，专场。后来就一直在我们这儿等嘛，大概等了20几分钟，最后呢，那个整个电影院大概也就是4-5家、5-6家人在里面看。就是不管什么原因呢，但是就说实际上从这个上我们可以看到呢，大家对这个电影的关注度呢，实际上还是蛮低的，就是说，实际上还是挺低的，就是说。我们所居住这个国家呢，你如果来时间比较长的话，你来的时间比较长，你会知道，这个国家是很受神祝福的国家。但是现在呢，离神越来越远。实际上这种情况呢，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呢，都在发生。就整个的人类呢，在离神呢越来越远。但我们说，神的计划不会改变。神的计划不会改变。在希伯来书9:27呢，这样讲到，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神的计划，他这个计划是不会改变的。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中呢，他有一段讲到一个财主和拉萨路的故事，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回去看一看，在16章，我这边呢就讲了2节，16:23-24，这样讲到，他在阴间受痛苦，这是指这个财主，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呢，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火焰里极其痛苦。这种痛苦还是可以用语言写出来的，你也可以想象到。但是我们有没有去想一想，将来我们要与神永远分离，再没有任何的机会去见到神，那是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景况，就是。但审判不是神的目的，而是他公义的结果。神的心意就像我们刚才在前面所讲过的，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神的心意。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3:16-17，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是神的心意，而且神呢，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信。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我们相信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这是我们需要做的。我们在世界上都是暂时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暂时的，唯有神的国是永恒的。 我们在这儿一切东西都没法带走，你的房子你也带不走，你的车你也带不走，你银行里的钱你也带不走，你退休金你也带不走，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就像约伯记一章二十节他这样讲，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这是一个实际情况，就是说这世界上的东西都是暂时的，只有神的国是永恒的。那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的生命浪费在这些无用的东西上面？我们知道与耶稣同定十字架两个犯人，其中一个呢，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呢，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们是不是也有这种想法，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就认耶稣为我的主，所以我在这一生在这世上没有白过，我死后还可以进天堂。这个想法确实非常美好，但是谁能掌握我们的寿数？你知道你能活多久？所以当神把感动放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要抓住这个感动，来接受福音，来相信主耶稣。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无论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都要为此来预备我们自己，不要浪费神为我们创造的各种各样的机会。我今天所分享的内容呢，很多都是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是我想神借这个机会呢，再次提醒我，也提醒在座的每一位，要相信主，为主而活。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八节呢，他这样讲的：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愿这个能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心智，我们立定我们的心意，我们来跟随主，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我们活出我们的信心。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个信息来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每一位，我们相信你是你的恩典，是你亲自拣选了我们每一位，就请你继续来看顾我们，